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9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山野的文章，风雨十七年，处处神迹显。我住在三县交界的山区农村，是一个年过花甲的农民。1998年8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功，从我走进大法的这一天起，神迹就不断出现。我虽然看不到另外空间的景象，仅我们这个空间显现的神奇事就叫人惊叹不已。一，多年气管炎一夜根除。我患有慢性气管炎多年，中医西医各种气功都尝试过了，不能根除。特别是到了冬天，一犯病就喘不了气，真是受罪。刚开始修炼大法时，全村只有一本法轮功，没有书学，我就先跟着大家学练动功。没想到晚上睡觉时，师父给净化身体，感到一股力量在胸部用力一抓，顿时感觉全身轻松舒服。多年的气管炎令我呼吸不畅，没有力气干重体力活，没想到只学了法轮功的动功，师父就把我的病治好了。至今我没再吃过一次药，身体健康。二，将死的猪自己活过来了。我们这里主要经济收入是养猪，所以几乎每家都养猪。1999年底，一个猪贩子拉来一车小猪卖给我们村，没想到这一车小猪都染上了猪瘟。村民买回家去的小猪几乎都死了，我买的小猪也躺在猪圈里，口吐白沫，奄奄一息了。我准备拖出去埋了算了。我有一所老房子，父母住在那里，晚上我和妻子去父母的住处打扫卫生，到偏房拉开灯一看，墙上挂着狐黄的牌位。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过去你供过的那个狐黄的牌位，你赶快扔了它，都给你清理了，都不存在了。就跟妻子说，这些低灵的东西不能供，就动手去撕。妻子因为没学大法，就阻止我，不让我撕，我还是坚决地撕掉了。不一会儿就听见外面有动静，天黑看不清楚外面，只听响动的声音越来越近，有东西进屋来了。我俩一看，是那头将死的小猪跑到这屋里来了。我俩吓了一跳，不由得同时啊了一声。只见小猪来到盆子里喝了几口水走了，一会儿又来喝水。妻子说，太神奇了，这猪怎么自己好了呢？我对妻子说，这是我按照我师父的要求去做了，把那牌位撕了，清除了低灵的东西， 小猪就自己好了。后来这头小猪长成了一头大肥猪，而其他家买的小猪全都死了。三，真相条幅神隐。有一次我骑摩托车带一同修去挂真相条幅，山路崎岖，非常难骑。我们有师傅加持，越过了山岭，来到了岭下的一个村庄。刚把一条条幅挂在电线上，突然警车过来了。同修一看警车来了，借着夜色隐藏起来。我因为有摩托车走不开，只好站在那里。我对真相条幅发出强大正念，快藏起来，别让警察看见。警车里出来三个警察，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问警察，去某某地怎么走？警察就告诉我怎么走，指的还很详细。我说，谢谢。那真相条幅就在三个警察头上飘着呢，他们真没看见。这时已经晚上11点了。警察走了，我却找不到同修了，在那附近找来找去没找到，我着急了，心想是被警察带走了，还是回家了，就赶快回家去找。一看没回家，又急忙返回原处，一看表已经深夜一点了。冬天的夜晚非常寒冷，山风吹在身上，打着寒战。我骑在摩托车上，一边走一边在心里求师父加持弟子找到同修。等我快到原处时，我看到那真相条幅还在夜空中飘着，不一会儿我就找到了同修。这一晚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是我的心里却是惊涛骇浪。遇到警察时的怕心，条幅神隐的惊喜，找不到同修时的着急，找到同修后对师父的感恩，这就是大法修炼啊。师父让我们救人，过程中让我们修去各种人心执着，成就着我们。四，埋在地下的自来水管漏水之后。大概是2008年的一天，我突然在家里坐立不安，心里就想去老房子里看看。因父母不在了，老房子空着，通常十天半月的我也去不了一次。这次昨天刚去过，今天就在家里待不住了。到了老家，发现家里的自来水管没水。我昨天来的时候还有水，怎么今天没水了呢？就到邻居家问是不是停水了。邻居说没停水。我想肯定是埋在地下的自来水管漏水了，水压达不到，所以我家的水管里没水。我一下子明白了自己想来老房子看看的原因。随后我又去找人来帮我修水管，人找来了却无从下手。因为我们这里的土质属于沙漏型，水管里漏出多少水都会渗漏到地下去，地表面上看不到水。从邻居家到我家得有100多米，水管全埋在地下，怎么找到漏水的地方呢？大家一筹莫展。我想我是修大法的，我有师父，我肯定能找到。一边想着，一边拿镢头随意地扒开一个地方，几镢头下去，漏水的地方就出现在眼前。来帮我修水管的人吃惊地问我，怎么找到的？你怎么知道是这里漏了？我说，你们都知道我是学法轮功的，有师父帮我，因都是本村的，互相之间都了解，我们一起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五，师父给摩托车加油。201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和一同修去另一山村挂条幅，那村离我村很远，往回走时已是深夜2点多，山路又难走。我看摩托车油表指针显示油也不多了，就把摩托车放在同修家里，打算第二天白天去骑回来。第二天我去同修家骑上车，就直奔加油站去加油。加油站工作人员打开油箱盖一看，油箱里的油是满的，就问我， 你这油箱里的油满满的，还怎么加油？我一看，油箱里的确是满的，就想是不是车放在同修家里，同修给加的油，我得给同修油钱，就回去问同修。同修说，我没给加油啊，我也不知道你车里没油了。我一听，知道同修不会说假话，那这一定是师父给加的油啊。我和同修双手合十，谢谢师父。六，馒头房的故事。17年前，我家有7口人，上有80多岁的父母双亲，下有3个上学的孩子。我患气管炎多年，干不了繁重的农活，为了养家糊口，我在乡政府驻地开了一家饭店。来吃饭的多数是乡里当官的，吃饱喝足之后，多数不付现钱，只写一张欠账的白条子。时间一长，白条子收不上钱来，资金就周转不动了，饭店就被中共官员吃死了，只好把饭店改为馒头房。大法刚被迫害的时候，我们没有真相资料，我就用写对联的方式写上法轮大法好等内容，往电线杆上贴。这样做毕竟数量有限。到了2001年，我们这里终于有了资料点，但量很小，仍然不够用。我就用蒸馒头挣的钱去镇上的复印社大量复印资料，每页5角钱。我们这里是贫困山区的农村，同修们经济上都不很宽裕，我的馒头房为那时的真相资料做出了贡献。可是不久，我被邪恶绑架了，在看守所里，恶警把我吊在铁门上，用电棍电，直到我休克昏过去。很多同修都顶不住酷刑的折磨，妥协了，转化了，我没有。但我在心里也在担心着一件事，就是我的馒头房。平时是我和妻子在经营，我被绑架后，妻子一个人怎么办呢？特别是机器维修这一项，妻子是从不插手的。想来想去没办法，最后把心一横，都交给师父吧，师父自有安排，我只按大法的标准去做就是。后来因为我不写三书不转化，被劳教3年。当我从劳教所回家的时候，发现我的馒头房还在正常运转着，而且还经营得不错。原来是我被劳教后，我的二女儿就辍学了，回家帮着经营馒头房。期间有好几家人看我的馒头房能挣钱，我又被劳教了，就趁机也开了馒头房与我们竞争。奇怪的是，新开的馒头房没多久都下马了，只有我们的馒头房在坚持着。我听了妻子的讲述后，心里一直不停地感谢师父，这绝对是师父给看护着。我到馒头房后，先去查看机器，因妻子说这馒头机3年来就没坏过。我打开机器一看，真的惊呆了，那手腕粗的轴只剩了拇指粗了，这一通电不就断了吗？我问妻子，你就一直这样用着？妻子说，是啊，就这样用着。我再也忍不住，感恩的泪水直流，真的是师父在红音二师徒恩中讲的，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才不负师父的精心呵护啊。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与常住外地的老年同修交流。 由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现在到退休年龄的人，子女几乎都成家有孩子了。在外地上大学的子女，毕业后大都留在外地工作，照看第三代的任务就落在了父母身上。我弟有多位1999年720前得法的精进的老年同修，都先后离开家乡到外地给儿女看孩子，离开了集体修炼的环境，到外地人生地不熟，又长期联系不上当地同修，看不到明慧网，几乎处于独自修炼的状态，跟不上正法进程，感到非常苦闷。每回到家乡，同修看到他们的状态大不如前。最近又一位新当奶奶的同修要到外地看孙子了，临走时忧郁地和我说，真不知到了新环境还能不能做好三件事，能不能保持精进状态。我也在思考，离开家乡集体修炼的环境，怎样才能保持精进的状态，做好三件事，助师正法。恰巧碰到从外地回来休息的张大姐，知道她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就请她谈谈是怎么做的，与有类似情况的同修共勉。一，在新环境不忘救人的使命。张大姐精明干练，思路敏捷，步态硬朗，要不是头发有点斑白，还真看不出有70多岁了。她多年前就到南方帮儿子看孩子，每天三件事不落，联系不上当地同修就手写不干胶，每天出门买菜顺路粘贴，一路讲真相救人。每年儿媳放假时，他就返回家乡休息，同时把三退名单交给同修上网。去年七月返回家乡，他说在外地接到家乡同修的电话，告诉他要向最高检控告江轨，他不知道怎么写，就坐了3个小时的长途车，找到讲真相时遇到的临时同修，拿到塑浆模板，写好控告信，到当地邮局投递成功，心里很高兴，觉得自己也跟上了大法进程。回到家乡后才知道塑浆要实名，而他寄出的起诉状是化名，于是就马上动手写出了一封实名举报的塑浆信，可是已经晚了，跑遍家乡的所有邮局都说接到上级通知，此类信一律停邮。同修建议他到林市去邮，他马上启程，可到了林市转了几圈也找不到邮局，路遇一位好心的女士给他用手机导航，也没找到。当时天热又口渴，他已顾不得这些了，一路的找找找，突然在树丛中显出中国二字，穿过树丛显在眼前的正是中国某某邮局某某分局。可以是午休时间，他就在大门外等候，直到下午上班，一位中年女士接待了他，看到信件说，大姐你来晚一步，昨天我们已接到上级通知，此类信件一律停邮，多亏是我接待你，要是别人一个电话打给领导，就会有警察把你带走，快回家过平安的日子吧，别自找苦吃了。张大姐对他讲了为何要告江轨的真相。回家的路上已是饥肠辘辘，这才想起一早赶路一天没吃饭，想到江轨对师尊的诽谤，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他暗下决心，从今儿起啥时寄出塑浆信啥时再吃饭，一定要把江轨告上去。于是决定明天一早启程到70里外的娘家所在地去游。身边同修得知他的情况后，联系到了能上网发送控告信的同修，及时帮他发出了控告信。他终于松了口气说，为早日把江轨绳之以法，我也出了自己的一份力了。二，现冤狱多日，不忘讲真相救人。一次在去女儿家的路上，在旅店办理登记手续时，同修的身份证显示不良信息，办身份证时当地恶警给大法弟子输入的，一会儿就有两个警察赶来翻看他的包裹，看到包里有一本《转法轮》和10多本真相期刊， 立马把他带到附近派出所。时至傍晚，带他的警察请示负责人，他没干啥事，放他回去吧。负责人说，包里有资料，就不能放。一会儿开来一辆公安专门押送罪犯的密封箱大卡车。他被推上密封车后，坐定才发现自己被两个女警夹在中间，对面是三个端着冲锋枪的男警，虎视眈眈地盯着他，旁边还蹲着一条大狼狗。深更半夜，全副武装的一帮人对付的是一个手无寸铁70多岁的老太太。面对此景，童修一点也没害怕，知道自己是在按师傅的要求做好人，没做坏事，就周身充满了能量。车行到市郊偏僻的一处监狱，警察打开大铁门，又打开一个房间，把他推了进去。他看到地上密密麻麻睡着一大排人，挤得没翻身的地方。天刚亮，被关押的人陆续醒来，问他为何事被关进来的。还没等他回答，过来一位牢头大声说，人家是练法轮功的，和你们不一样。后来在给牢头讲真相时，才知道先前在这里被关押过的大法弟子已给他讲过真相了。此后他认同大法，并在各方面能善待大法弟子，因此才有开头的那一幕。大姐说，因为没了怕，人心也就少，只有救人这一念。白天被审灵口供，晚上睡觉每隔几晚就换一个位置，给新面孔的人讲真相，劝三退。到第22晚，劝退了14个人，警察告诉他回家。临走时，监狱负责的问大姐，你是啥大人物，那么多高干来电为你讲情。当得知老太太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有3位是名牌大学教授，2位博士后，1位博士，感到很震惊。想不到一位农村老太太，老伴儿已离世，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儿女，对大法这么坚定，还有这么大的承受力。他只说，你怎么教育的？你怎么教育的？回到家，儿女都围上来为母亲担心。儿子劝母亲，我们都知道大法蒙冤，可您这大年龄了，为儿女受累了一辈子，现在咱条件这么优越，您晚年该享福了。大姐对儿女说，名和利再好也就是几十年，将鬼迫害大法，活摘器官，天理不容啊。面对善恶，人人都在选择，站在善的一面才会受到神的呵护，多积德才是生命的永远啊。儿女直点头，劝母亲今后要多注意安全。大姐说，有几次回到老家就不想返回儿子处了，后来深入学法，悟到儿子住的地方同修少，不明真相的人多，更需我到那里。这也许就是我助师正法的使命，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路，大法弟子没有选择的余地。于是返回儿子处，大姐就安心地常住下来了。为改变在外地独自修炼的状态，临走前买来电脑，学会了上网，这样不仅每天的三退名单能及时发送，还能及时看到师父的新经文，及时看到明慧网同修切磋的好文章，感到师父和全世界大法弟子就在身边。现在正法已经尾声，让我们牢记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的嘱托。师父说的3件事都很重要，希望大家在最后的这段路把它走得更好。那些做得好的，不要松劲儿，不要松劲儿。张大姐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走出了一条证实大法的路，写出此文意在与常住外地的老年同修共勉，共同精进。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整体配合救人中修自己。 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精进中说，在救度众生这件事情上不能放松，而且要做得更好，救更多的人，因为那实在是太关键，实在是太重要。几年来，我与身边三个女同修结伴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用心互相配合，救度有缘的世人。住宅楼、小区、公交车站点、市场、超市、门市都是我们讲真相的场所。有时上街与路过的行人讲真相，发真相期刊、酒瓶书、台历，送各种真相光盘等。一，在救人中修自己。在救人的过程中暴露出了各种人心，首先是怕心。刚开始看到人就先向面，看面相和善的就讲，有时看一个人挺和善的，可是一讲还不接受，怎么讲也不行。心想，看着挺好的一个人，怎么还不接受呢？不知差在哪儿。经过几次觉得不对劲儿，我就向内找自己是怎么想的，心里好像有顾虑，怕人不接受，怕人说不好听的，怕人喊，怕遇到恶人举报，正念不足，存在严重的怕心、分别心。我与同修交流，他们说我们也有这些人心。认清了之后，我们就在实践中一点一点地修取这些人心。一次，我们在街上正走着，过来一个大个儿男人，瞅着还挺凶的，心想讲不讲。这时正念占了上风，我过去和他打招呼，问他三退了没有，他说入过队没退呢。我就帮他做了三退，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谢谢。还有一次看见一个中年男士，我们路遇了两次，瞅一眼看那脸还挺严肃的，稍一犹豫就走过去了。这时又有人走到跟前，就给那人讲了，这次正好又遇上了，心想这不是有缘人吗？我马上走过去问他三退保平安知道吗，他说不知道。他还说他原来是单位领导，入过党。我就给他讲真相，帮他做了三退，他很高兴，说谢谢，还要了各种真相资料。回来的路上我们就交流，向内找今天遇到的人和事能反映出当时的心态，及时找到人心修去，遇到不听的或说不好话的、恶语伤人的，我们就互相鼓励，不要在意他们说的话，不要动心，不要被带动。看到世人不听真相的，只是为他们惋惜，可怜他们，没有怨。就这样经过一次次的锤炼，我们能保持平稳的心态讲真相，什么都不想，只有一颗想救他们的心。现在在身边路过的世人大多数我都讲，不知不觉产生了欢喜心和显示心，还有求结果的心，求数量的心。我们及时发现就互相提醒，悟到这是证实自己是贪天之功，这人心不去影响众生得救，一定要去掉，不要它。现在我们出去讲真相救人之前都求师父加持，回来之后就谢师父。我们在救人的过程中几乎很少说话，就是默默地发正念，寻找有缘人，互相配合得很默契。二，与同修配合中修自己。去年初春到现在，我们几人由原来的在城市讲真相改去农村讲真相了。听说农村大法弟子少，很多众生没能得救，我们几个商量去农村看看。我们先坐车去附近的农村，农村不像城里到处都是人，在农村阴天热，人都在屋里，有时走很长时间才能看到一个人，我们就看谁家门开着就进去。农村多数人家都养狗，我一听狗叫就害怕，没有正念了，我就从心里求师父加持，万物皆有灵，告诉狗我们是来救你家主人来了，你别叫，你也要记住法轮大法好，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后来我们发现夏天天热，每家后门都开着，我们就在后门敲两下问有人吗，这时屋里的人就出来了，我们就告诉他们真相，讲三退，送小册子，效果还挺好。虽然天很热，骄阳似火，我们几个同修没有怕苦的， 我们就一个屯一个屯的走，心里只想多救人。有一次，我们五名同修坐县车去农村，到了一个站点就下车了。我们商量回来时，就在下车的地点集合，时间定在上午11点。然后我们分两组去屯子里，我和其中一个同修是一组，他们三位是一组。我与同修边走边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清除一切干扰。走了好长时间也没看到一个人，家家大门关着。我俩一边走一边说，这人都上哪儿去了呢？怎么没有人呢？但我俩没受影响，一直走找人，不停地发正念求师父。这时看到远处来了一个人，同修给他一本大册子真相，同时讲三退。然后陆陆续续的就遇到了人了，我们就耐心地讲。有时过来三四个人，我们就同时讲，他们都接受，乐呵呵的一边走一边说谢谢。不知不觉把带的真相资料都发送完了。这时看表才10点多钟，我们俩就往集合地点的方向边走边讲。到站点还不到11点，我们就在那儿等他们三位同修。因为我俩谁也没带手机，无法与他们联系。可是等到11点半也没来，心里有点着急。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我的心也一阵一阵的发紧。这时还看到一辆写有公安字样的车往同修区的方向开去。11点50分了，我的心也不稳了，怎么压也压不住，心跳加速，没有了正念，心里想的都是负面的念头，也不知排斥。这时想起同修兜里带着讲真相的手机，我马上拿来，凭记忆联系上了在家里的一个同修。他说，你别着急，没事儿。他又查了别的同修的号码，叫这个同修联系他们。中午12点了，心想全球整点发正念了，可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刚过12点05分，我就给同修打电话，同修没接。我再打，过了一会儿同修才把电话打过来，说联系上了，他们在下一站呢。同修说，我告诉他们给你回电话了。我说，我没接到啊，你赶快把电话号码给我。我记下号码后马上给他们打电话。这时我听到他们的声音，知道他们没事儿，我的心才平静下来。我身边的同修和我一样，说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这时现车过来了，我俩赶紧上车了，心想看到他们再说。到下一站后，果真看到他们在路边等车呢。这时看到他们上车后笑嘻嘻的若无其事的样子，我心里这个气呀。他们解释说，我们在屯里顺着路往下走，一边走一边救人，一看走到下一站了，都快11点了，别再往回走了，意思是不去集合地点了。他们以为我俩如果先到能用手机联系他们呢，所以他们也没多想，就在下一站等着了。这时无论他们怎么解释，我都控制不住内心的情绪，因为在车上人很多，我什么也没说。等到下车后，我就劈头盖脸地说起他们来了。这时我也想不起自己是修炼人了，越说越来劲儿，说的都是同修的不是。临分手时，同修说下午还要打真相电话呢。我说，你们去吧，我不去了。同修说是整体配合，我赌气地说，你们配合去吧。我一下午在家怎么也过不去这个劲儿，法也学不进去，我就睡觉，折腾半天也睡不着。晚上学法，看到这个同修来了也没搭理他，他也好像做错什么事似的，低着头就走了。第二天我才冷静下来找自己，学法对照法，我的心平静下来了，看到自身存在的很多问题。很长时间了，学法发正念不入心，经常走神儿溜号，没有做到对照法真修实修，执着心不断膨胀，争斗心、怨恨心、急躁心、指责心、不让人说的心、一说就炸、看不上别人的心都很强，这怎么是修炼人的状态呢？一次次的错过了师尊苦心安排的去执着心的机缘。与这位同修在这之前去农村，晚上配合发资料时出现过摩擦， 总感到他不机灵，其实就是看不上别人的心还没有修去，这次又反映出来了。通过学法，我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非常自责自己，觉得对不起同修，怎么跟同修发这么大的脾气呢？没有宽容，没有善，更没有慈悲，修得太差劲儿了。心想等看到同修一定跟同修道歉。几天后晚上学完法，我就跟同修交流，我先说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同修也说都是我没做好，太自以为是了，没考虑同修。我们互相向内找，及时化解了矛盾，又继续配合去农村救人了。后来又有一次，这名同修在讲真相过程中遇不明真相的事人要举报，但我们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及时走脱，我们都坐下来及时向内找。同修认为这次发生的事就是自己起显示心和欢喜心了，被邪恶钻空子了。没有偶然的事，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都有每位参与在其中的同修要修的。在找自己的过程中，发现有时对同修有想法的心还往上反，认为他讲真相不理智，世人不愿意听了就别讲了，他还讲，有时讲烦了，有的就说要举报。这样一来，同修再说去哪个屯，我心里就打怵，心里嘀咕，去还是不去呢？时常有负面思维。有时他也说，我心里都有顾虑了，怕同修不愿意跟我去了。我嘴上说别想那么多，没想不跟你去，可心里真有过不想去的念头。这念哪对呀？没有偶然的事，无条件的找自己，是不是我有什么心呢？我看到了自己有怕心、担心、保护自我的心，还有怕担责任的心，就是私心。心想去这么远的地方要理智点，好像那意思是别出什么事，其实是在信实信法上打了折扣了。我把这些人心都放下，给同修加正念，使我们这个救人的整体更纯正。只有修好自己才能配合好。我现在看这个同修有很多闪光点，非常淳朴，脚踏实地，默默无闻地用心救人。现在我们救人的队伍又扩大了，参与的同修多了，由会开车的同修拉着我们上农村打集讲真相救人，整体配合救人效果很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远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给摔过跟头后心里仍有阴影的同修，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今天想与大家交流的是摔过跟头后摆脱心理阴影站起来的过程，希望对同修有帮助。我刚开始得法时能吃苦，盘腿打坐，痛得头皮发麻也要坚持，学法也比较精进，不好的念头刚刚出现就能抓住它。迫害开始了，幸好有一年的学法基础，让我从未对大法和师父有过动摇。但因为修炼时间短，以及每个人的弱点不一样，摔过两次大的跟头。第一个跟头是在色欲上，以为自己也不会出这方面的问题，但真的出了，就像做梦一样，不敢相信。摔过跟头后，心里的阴影始终去不掉，这导致了很多问题，包括被抓到监狱迫害。第二个跟头是在监狱里，我被长时间熬鹰迫害，正念不足时写下了四书。警察为了让大法弟子摔倒后爬不起来，还特意让我写下，我用人格保证。我发现很多狱中的大法弟子明知道错了，也没有勇气突破，可能有这个原因。经过一段时间后，我终于有勇气找到警察队长办公室， 声明以前写下的四书是违心的，不是我真实的想法，声明作废。警察队长说，你不是用人格保证吗？我说，我没有人格，只有神格。警察队长没话说了，以后也没有再为难过我。这次的关过得比较坦然，没有留下心理阴影。单说第一个跟头，从摔倒后这么多年了，一直有心理阴影，自己都能感到在那之前精神状态十足，不管做对做错都能正确对待。有了心理阴影后，无法做到像以前那样精神状态十足，而且当因为什么事情沮丧时，不好的思想念头都涌进脑子去了，比如破罐破摔吧，去看看黄色网站吧。这时候心里明白这是不对的，都是思想业在干扰，但自己弱了他们就强，很多次随着思想业干坏事去了，随后就后悔，下决心以后一定要做好，但反反复复好像成了我的死关，这样下去就毁了。有一天小孩子们的表现让我看到了大人的缺点，我发现小孩子们打架时无论打得多凶，用不了五分钟就好，又到一块玩去了，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我一下子受到了触动，小孩子的思想是单纯的，所以不会留下心理阴影，而大人的思想复杂才会留下心理阴影。心理阴影肯定不是好东西，让人摔跟头后无法站起来，不能精进，所以不能要它。看了同修写的一位神仙眼中的大法弟子交流文章后，文中的那位修道人也提到了大法弟子的这个问题，就是对自己没信心，也是不信师不信法的表现。可不是吗？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都说了，跌倒不要紧，不要紧的赶快爬起来。而且师父把我们修炼中犯的错都作为我们的修炼过程看待。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还说了，师父不放弃你，你也不能够失去信心，机会还有，反正我要渡成你，你还没有信心吗？我们为什么对自己还没有信心呢？这不就是不信师不信法吗？我对自己说，我找到原因了，我的问题出在对自己没有信心上面，不信师不信法。以后我要对自己有信心，就像刚得法时那样，像小孩子那样纯净。有阴影是因为大人太复杂，是执着，我要放下它。对自己说完这些话后，感到身心前所未有的轻松，对自己修炼充满信心，也是主意识强的表现。主意识强了，当然正念就强了。这就是我为什么摔跟头之前能正确对待修炼，摔跟头之后无法精进的原因了。我用十几年时间才突破一个死关，虽然晚了点，但真的找到了修炼如初的感觉。修炼不再是沉重的感觉，修炼真好。昨天盘腿又能盘一个小时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师父从未嫌弃我们。以前的修炼形式，只要犯了大错就无法修炼了。如果我们都能克服自己的心理阴影，摔倒就爬起来，修炼的路上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的东西，也是留给未来修炼人的宝贵参照啊。坏事不就变成好事了吗？
下面请听吉林大法弟子的文章，信师信法，突破磨难走向神。我96年得法修炼，在修炼这些年中经历了诸多磨难 这些磨难在恩师宏大慈悲的呵护起悟与加持下均得到化解。在2007年末，有几天走在路上，总看见年纪轻轻却患有脑血栓后遗症的那些人，看着他们艰难行走的病态，脑中的第一反应是幸亏我修大法了，我有师父有大法保护，今后不用担心再得什么病了。当时没有马上意识到这种严重偏离大法的执着心，更没有及时在法上认识归正，反而使它越来越加强，滋生蔓延。因为看见一个这样病态的人，这种想法就出现一次，又看见一个又不自觉地出现一次，这样反反复复地出现多次，还因此又派生出诸多欢喜心、显示心、自以为是心、看不起别人心等等，这一下给旧势力带来可乘之机。2008年元月1日晚上9点多，我突然出现脑中风，表现的症状是天旋地转，不停地呕吐，后来吐的全是胆汁，站不住也坐不了，只能躺着，处于迷迷糊糊意识不清醒的状态。在昏沉状态中，师父让我看到另外空间邪恶开来警车来到楼下欲抓捕我，我平安走脱的情景。师父借此提醒我，这不是病，是邪恶势力，另外空间旧势力因素对我的迫害。我的意识明白了师父的点悟，告诫自己，这些是旧势力为迫害我造的假象，我绝不承认他，绝不上他的当。我想起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的，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我下决心一定要过好这一关。如果当时发正念并求助师父，我想马上就可以突破他，可是旧势力他非常狡猾，马上控制了我的主意识，使我想不起来求助师父，更想不到发正念了，大脑基本处于昏沉不清醒的状态。没修炼的家人和子女们把我送到医院，医生诊断说是脑血栓。在我意识清醒极力否定这个病时，医生又决定给我做核磁共振检测。当我被推进核磁共振的气筒中检测时，随着咕嘟咕咚声音的震动，我的内心不停地说，不是病，不是病，不是病。我想即使你片子做出来也是假象，我也不承认，那是旧势力往我空间场扔来的垃圾，是想毁灭我，我绝不接受也不承认。医生与我的子女单独谈话，他告诉孩子们，从片子里反映的病症看，你妈的某侧小脑里血管中已堵满了血栓，应该开颅手术，但下刀部位太危险，不敢保证能否下了手术台，还是保守治疗吧，但也不能保证能否正常存活，至于康复问题，那就看他造化了，还是及早先准备后事吧。说完把病危通知书发给子女。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也不承认，我告诉孩子们，别听他吓唬，我有师父有大法，很快我会好的，我心里有数。在恩师的宏大慈悲的呵护与加持下，在妹妹同修的精心帮助与守护关照下，通过发正念和听师父讲法，仅仅3天我就能自理了，并很快得到康复。出院那天，为了给家人亲友等证实大法的超常与神奇，几十里路的行程我连公交车也没坐，徒步一气走到家，午饭后又照常出去发资料讲真相了。家人与子女被惊得目瞪口呆，发出感叹，不可思议，这法轮功真神了。出院后的第二天，旧势力不甘心，又变换伎俩往我的脑子里打信息，你不承认是病，那片子里的影像资料就是事实，那可是科学仪器检测的科学依据， 你不相信科学，不打针你就能这么快就好，这纯是药物医学的作用，你不承认？我说，是我师父帮我消去这一磨难，是我师父帮我清理了你们扔在我体内的垃圾败物，我马上让被打入体内的一切药物变成水排出体外，我的身体会恢复得更好。在师父的加持下，它马上真的成为事实，我的肠道连续三天排出药味刺鼻的黑水，然后身体轻松无比。我脑中不服气的信息又打来，你不承认是病，那些拍的片是事实俱在。他还在狡辩，我马上烧了那些片子。我说，你还有啥借口？我马上连你一起清除。我发正念，他再也无声息了。三个月后一天，我去外地办事，返程等公交车时，突然左侧的手、左胳膊、左腿及整个左侧身子发麻发木，左手左腿抬放费劲，又出现脑血栓假象，就是力邪恶因素逼着我承认它。艰难地回到家后，反思自己，这次病业假象关为什么过得拖拖拉拉的，给旧势力以喘息反扑的机会。回想刚开始出现假象症状时，主意识不强，信师信法力度不够，让他的计划进一步得逞。后来在恩师的加持下，在同修的帮助下，旧势力因素惧怕强大的正念法力，有所收敛，但除恶未尽。把大法当作保护伞，这不是修炼人的心态。回想当年得法时情境，就是带着这个根本执着走进来的。我曾曝光过他，还下大气力清除他，心态纯净了很多，还以为此心没有了，修炼的基点归正了呢。其实不然，他潜藏的根子还在，就是你因此几次找麻烦，实施迫害。发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中从微观到表面存在的那个根本执着，把它彻底解体销毁灭掉。同时我又连续发正念清除灭掉找借口迫害我的旧势力及其安排的一切邪恶生命与邪恶因素。三天后一切恢复正常，我又步履轻盈地投入到正法洪流中去。修炼是严肃的，来不得半点的含糊，一旦反映出不正的念头马上归正，一旦麻烦磨难出现，首先跳出事情的本身，在法上认识其实质原因，向内找查找自身存在的问题，修去它人心，磨难就不攻自破。这就是信师信法的真实体现，也是修炼人的提高过程。感谢恩师以宏大慈悲一次次替弟子消灾解难，师父的圣恩无以回报，弟子唯有在正法最后有限的时间里精进实修，严格规整自己，尽早尽快地达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要求的新宇宙觉者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精神标准，不负师父厚望。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十几年了才悟道。在有幸修炼法轮大法的二十年中，我曾遇到两位让我磨练心性的同修 A 和 B， 他们性格中都有认真果断、做事快、爱发火、批评人不客气等特点，与我的性格大多相反。在一起做三件事的日子里，少不了的会出现一些矛盾，矛盾中我对他们的表现多是埋怨和无奈，压根儿就没想到这与自己的修炼有关，更没想到这是师父的安排。第一位是同修 A， 在大法遭到迫害之初那几年， A 老是嫌我不是慢了就是说我优柔寡断，特别是当我在家里守不住心性，老爱跟常人争对错的时候，
和他一见面，他就朝我发无名火，态度很坏。时间长了，我就觉得他怎么这样，这么大脾气，不能好好说话吗？根本就不知道向内找，还觉得自己很平和。有一次正过不去时，明显感到一个清晰的思维打过来，大意是你周围就得有这样的，真切地感到是师父的意思。我很惊讶，不理解为什么这样，想了很久，也只能认为是我的智慧太小吧。有人带着做，别误事。第二位是同修 B， 在几年前的学法小组遇到的，只觉得他老是发脾气，脸上晴天很少，我有点怕他，和他说话的时候都很拘谨。在这么多年的学法中，我也能够要求自己向内找了，意识到他都是为我好，给我提高的，所以他说什么我就尽量的不吱声，心里努力平衡自己，找找自己。当这个状态老是持续时，我想是不是我也要给他指出不要老发火呢？我想应该说一说了。在说之前，我还在想要注意方法，不然别人接受不了。有一天上午学完法之后吃午饭的时候，我笑着对 B 说，我觉得我要是当年在你的手下工作，我会没饭吃，我会因为工作效率差被你吼死。接着我又说，其实你身上的优点都是我欠缺的，真想跟你学，可你老是发脾气，我很害怕，只好敬而远之。他一听就说，你不了解我，当年我对我的下属都很好，他们说我是刀子嘴豆腐心，你去打听打听。哦，搞了半天你原来想与我保持距离，我怎么今天才知道呢？我怎么那么傻呀？人家都嫌弃我了，我还傻傻的。我一听觉得坏了，本想缓和地说的，结果还是适得其反。隔天在同修小李那儿交流了之后，他说看来我错怪你了。稍后小李对我说，你昨天说的很委婉，我听懂了，但他不一定听懂了。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不知道什么引起的， B 坐在那儿又提起了此事，心里仍然是愤愤不平，说自己怎么会那么傻。我当时觉得奇怪，心想这事儿上次不是过去了吗？怎么又来了呢？我又解释说，我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就认为你脾气太大了点，动不动就爱发火，我都怕和你说话，想跟你说说吧又怕你炸，所以就想着要想点方法，结果就这样绕着跟你说了。其实真的就是希望你能平和点，如果有伤到你的地方请原谅。 B 说，其实我也不想这样，也想着要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B 接着说，以后有话直接说，不要拐弯抹角，我听不懂，我的思想简单，就只有师父、大法和明慧。我一下子很激动，发现我人的观念、党文化的因素太重。2016年初的一天，我和 B 以及同修小李在一块儿。 B 说他做了两个很清晰的梦，一个是关于我和 B 的。 B 说我把自己擦了鼻涕的脏纸都往他的包包里放，他说我这包里那么多真相电话，你给我弄脏了我怎么用呀？我忙说我帮你洗一下吧，他不叫我洗。第二个梦是他和小李在一块儿给棉絮套被套，弄来弄去不合套，后来摊平了一看，被套宽出很多，原来是絮太小了。 B 就对小李说，这个絮太小了，换个大的吧。第二个梦我们三个人都悟到是扩大容量，可是第一个梦就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挺懊丧的，心想别人都是口吐莲花，我怎么往人家包里扔脏东西呢？我怎么修的呀？回到家想起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过，两个人发生矛盾的时候，第三者看见了都得想想自己，哎呦，他们发生矛盾为什么给我看见了？是不是我有什么心呢？是不是我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呀？那么他的问题为啥让我看到了？是不是我也存在他的问题呢？与我修炼提高的因素没有关系的一切不会发生在我身边。扩大容量，扩大容量，我突然不知道是物还是师父打进来的，我一下子明白了，他在帮我扩大容量。以前我就意识到自己性格内向，心胸狭小， 很想扩大容量，是师父在成全我，可我的悟性就是这么差，别人来帮我，我还去埋怨别人，师父把这因素弄来是帮我提高的，原来是我没提高，那因素就去不掉。怪不得必说他也不想这样，他也想改，可是就是改不了。我猛然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点到了你的痛处，你才感觉到刺激，也许真的冤枉了你，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也许是我说的，那个时候我就要看你怎么对待这些事，那时候你撞他，其实你等于是在撞我。我震惊地吓了一跳，不敢想下去，难怪口吐脏东西呢，好后怕呀。师父啊，十几年了弟子才悟道。这时就感到一股热流从头顶灌下来，通透全身，就感到大法的博大精深，师父的浩荡宏恩久久地震撼着我心灵深处。师父啊，谢谢您，师父啊，谢谢您，弟子十几年后才悟道。在以后的日子里，针对同修必说过我的那些话，重新审视向内找自己，还真是发现自己有很多的问题，有的甚至是很关键的问题。比如他曾经说，听你读法就想去睡觉，我向内去找，找到了觉得自己读法读得好的显示心，有时嘴里在很流利的读，而思想却溜号了，这样学法不仅没入心，对师父对法也是不敬。我向毕同修道了歉，经历了十几年才悟道，对我来说教训深刻，每每想起总是感慨不已，所以写出此过程。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执着，实修自己，多救人。我是一名退休教师，今年59岁，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通过学法了悟人生，更知珍惜这万古佛缘。在19年的修炼过程中，虽说经历风雨生死关难，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稳健地走过来了。一、挖根破壳去执着。在得法的初期，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自己的脸上有一个像乒乓球大小的洞，半寸多厚，通过这个洞看到里面的皮肤白嫩细腻，我想怎么有这么厚的壳呀，没有这层壳那该多纯净呀。醒后我想，师父在点悟弟子，只有剥掉这厚厚的壳才能返本归真。在19年的修炼过程中，大大小小的观难和各种人心的冲撞，使我经常想，修炼怎么这么难啊？每当这时，我就不由地想起那个梦，往往又联想到金蝉脱壳，人修炼不就是要脱掉人的这层壳吗？这层壳到底是什么呢？我发现，最表层是名、利、色、气、情，再加上邪党文化，次层则是人的各种为私为我的观念，是他们在死死地拽着我，使我很难跳出人的壳。比如修炼后对常人的名好像是放下了，其实是在严酷环境的逼迫下放下的，并不是从心里看穿了求名的危害，彻底地把它修掉，而是把它转移了。在修炼人的环境中，求名的心一点没有减弱，无论做了什么正实法的事，总想得到同修们的认可，当听到有人说自己的好话时，心里非常舒服，听到同修说自己的执着时，就想谁没有执着。使我最放不下的是总怀疑别人说自己的坏话，和同修配合做大法的项目时，难免和同修产生心性上的摩擦，每当这时 自己的各种人心都会往外翻，疑心、妒忌心、不平衡的心等等，在这些心的驱使下，总想争个你对我错，心里的愤愤不平使我总想去辩解，也知道向内找，但找的只是表面，而且还要找到对方的不对，心里才平衡。十几年了，师父的法每天都在虔诚地学呀背呀，看书的时候很明白，遇到矛盾就落入人的思维，你对我错的。就像有同修说的，有的同修长期纠结在路途的出发点上，比如谁谁昨天说话刺激到我了，今天认识到了，修了近20年了，还在原地踏步，真的是不精进。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了，而自己的根本执着还没修去，距离师父的要求差得太远了。近日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几位同修每天到较远的农村讲真相救人，甲同修对我的排斥使我的虚荣心受到冲击，结果使矛盾激化，直接影响了整体配合。过后我非常后悔，知道自己又上了旧势力的圈套，赶紧找该同修道歉交流，敞开心扉，解除了误会。事情虽说过去了，可我再不能蒙混过关了，我必须静下心来学法，向内找。学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的这段法，目前出现的一些学员之间的摩擦，大家要注意了，不能够因为这些小事影响了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正事。我告诉大家，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矛盾，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那肯定是我们自身有漏，那这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没有漏，谁也钻不了这个空子。我们学员之间心性上的互相摩擦，相互配合的不协调，不管这个事情大和小，我告诉大家，那肯定就是魔在钻空子。通过学法，我明白了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自身有漏，静下心来找，从最表层开始。我发现在自己的空间场中积存着一种拜物，那就是求名的心，因为这个心不能被人说，因为这个心才不顾一切地被自己辩解，因为这个心才没有包容，更谈不上慈悲。而且这个名又是力、情、色、气的源头，还有妒忌心、显示心等等，不都是为了这个名吗？找到这些，我身体好像轻松了一些，但是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只看到它、认清它，这只是第一步，更艰巨的是我怎样解体它、清除它。一天，我在打坐时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清除它，首先要破除人的壳，也就是说，不许人的名、利、色、气、情及各种人的观念在我的思维中起作用。开始时可能是很不容易，这就要多学法，实修自己的一丝一念，渐渐的，在我能理解的层面上就能抑制他们、清除他们。这不就在这一层上摆脱了人的这层壳的束缚吗？那在这一层次上不就走出人了吗？那人的这个名还能动了修炼人吗？那不就是神的状态吗？明白了这层理，心胸豁然开朗。二，修自己，把心放在讲真相救人上。今天我和三位同修骑摩托车到较远的农村讲真相救人，路上一同修对我说，甲对你们这事还是愤愤不平。我听后心里非常淡定，我对同修说，看来我还有隐藏的心没挖出来，我还得认真地找一找。他说什么都没有关系，他心里不痛快，发泄发泄就好了，我相信过几天就没事了。现在救人这么急，没有时间去纠结这点事，做好我们该做的三件事是最重要的。来到村庄，我们两人一组讲真相，送大法真相资料。 我们走在农村的街道上，碰到人就讲真相，劝三退。街上没人时，我们就进家讲真相，劝三退，同时把真相期刊送给他们。朴实的农民有的还没有听说过三退的事，当他们明白后，真是非常感激。回来的路上，我们又谈起贾同修，通过他的反应，我们非常清楚，旧势力的邪恶因素想利用他，干扰我们整体配合救人。我们不动心，不上当，就按照师父讲的法，向内找，实修自己，归正自己，邪恶就无漏可钻，那就自然解体了。在修自己、讲真相的过程中，时常碰到突发事件，有来自同修方面心性上的摩擦，有来自常人因不明白真相造成的干扰。我觉得无论碰到什么事，都与我们的修炼提高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就把住一点，大法弟子碰到的一切都是在为我们的回归铺路，我们要珍惜，不能再在原地踏步了，应该快速前进，也就是精进实修。救人是当前的最紧急的事，把心放在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多救人，更多的救人上。因层次所限，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我们三人长期在一起讲真相、救人，很快乐。大家经常互相提醒注意修口，不说与救人无关的话。有时一空下来就被红吟，你背一句，我接一句。遇到矛盾时找自己。有时约定的时间、地点有误会，出现了等人、找人的急躁心。相遇了不责怪对方，只找自己哪儿没做好，给对方说声对不起，是我没听清楚或没说清楚，一笑了之。我们送给世人真相资料时，偶尔有人接了后一下又扔了，这时马上互相提醒，这件事我看见了，与我也有关，是不是有做事心，是不是有怕心，是不是善心不够等等，被邪恶钻了空子，马上归正。有时听真相的人多了，我们就一人讲一个。有时我们走散了，三人又不约而同的在某个地方相遇了。大家心里明白，师尊时时在看护着我们。这时有同修会说一声，谢谢师父。我们相互关照，一起救人，真正体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讲的。这些事情都应该有大法弟子宽容、善良、祥和的表现，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选自文章《三人同行》。我们选择了一个中午，这个时间段居委会没人上班，很多人也午休去了，而且谁也想象不到我们是去清除邪恶内容的。我们手里拿着某个大型活动的宣传品做掩护，似乎正常更换橱窗一样，把橱门打开，费力卸下展板，平铺在草地上，把那些诬陷大法的画报撕下来，然后再把空展板安装回去。过程中虽然背对着街道，但是感觉背后无数的眼睛在盯着自己。我心里不稳，手也有些不如意，关键时刻正念油然而生，我们不是在为自己做什么。大法图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免于被邪恶的谎言所蒙蔽，做的是最正的事情，谁也不配干扰破坏。邪恶如果敢来迫害，一定会被师尊、正神、护法消灭。师尊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讲的法理在脑中映了出来。有这么大的法在，正念中大法与你们同在，这是巨大的保障。有了无私为他的心，怕也就无影无踪了。这时再感觉那无数双眼睛已不是行人在窥测我们了，而是宇宙中的众神都在关注我们的一举一动，正的因素在加持我们。就这样顺利地销毁了邪恶展板。在以后的几次类似情况中，我们都正念正行， 铲除了邪恶的宣传板。选自文章《心为众生，清除害人的展板》。前一段时间，同秀带我参加了一个交流会，交流会规模之大，令人瞠目，竟有上千同修参加，而且还有区域协调人、总协调人之分。我当时就觉得，眼下在大陆的环境，组织上千人的交流会非常不理智，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因为大陆局部迫害还很严重，邪党的这套迫害机制还在运转。而且现在大陆资料点遍地开花，同修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证实着法，救众生，根本不需要什么专职协调人和总协调人。果然没多久，总协调人找到我说，我想换一辆车。我越听越不对，就直接问他，是不是让我出钱给你买一辆车？他支支吾吾地说，是，意思是自己换车，为的是专职做协调工作。我说，大法弟子都在为大法付出，你却让我给你买辆车，没有车就不能证实法了，你自己想想在不在法上。他又说，某某同修还要给我40000元呢，你要不行就算了。我说，这不是算了不算了的问题，关键是这种想法不符合法，而且持这样的思想继续协调会给大法带来负面影响，同修出钱也不是给你个人的，那是大法资源，如果是用于做大法资料，甚至是帮助生活困难的同修，包括为被迫害的同修请律师，我都可以出钱，每月我都拿出一笔钱交给资料点。关键是协调同修的想法做法已经完全偏离了大法，这也给我们地区的同修提了个醒，所谓的总协调人都是同修的人心捧起来的，这不光是协调人一个人的问题，和我们地区每一个同修都有关，每一个同修包括我遇到这样的事都要找一找自己，对严重偏离大法的行为我们要及时制止。在正法最后的路上，我们唯有时时事事以法为师，才能走好最后的正法之路，以不负这万古机缘，即师父用青丝斑白人体伤，选自红银三还原的巨大付出，为我们延续来的宝贵时间。选自文章《信师信法，事事顺风顺水》。大家不会忘记，在得法初期我们学法的感受，一个完全在迷中的生命被唤醒的喜悦，也无法用人间的语言描述。可是一二十年过去了，转法轮已经看过几百遍上千遍了，部分同修却变得麻木，没有过去那种学法得法突飞猛进的感觉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师父在转法轮中多次告诉我们，法在不同层次中有不同的显现，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断的学法，不断的对照自己提高心性，那么同一本转法轮就会随着我们层次的不断提高而不断的有新的法理显现给我们，指导我们往高层次上修炼。正因为部分同修长期忽视了向内照修心性这一法对大法弟子最基本的要求，导致很多执着心十几年来几乎原封不动地保存在那儿，修炼层次自然也得不到提高，新的法理也无法显现。看到这些旧势力能不作为借口进行迫害吗？其实不管旧势力迫害与否，修炼一二十年了，还有那么多执着心保存在那儿，你能带着他们上天吗？选自文章《明法理除妖孽》。邮寄那天我和丽梅一起去的，路上她说，姐，邮局能不能看到咱邮的材料不给邮？我当时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不能，那就是他们的工作，他们就是干那个的，对他们来说邮的越多越好，越多他们挣钱越多。邮局一个女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们，什么都没问，很顺利地邮寄出去了，第二天就得到了短信签收回执。我们在当地开了头，同修们知道后都纷纷找我们。我和同修说，我可以帮你写，但是不能帮你邮，每个人都得自己去，除非特殊情况。因为邮信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别人不能代替。邮控告信的同修多了，有时在邮局凑在一起十几个人。 一天，一个同修对我说，今天我们十多人在邮局，一个女工作人员忙不过来，一个男的过来帮忙，说这天天邮的都是什么呀，怎么都往这两个地方邮。那个女工作人员说，咱管那个干啥，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对咱们来说邮的越多越好，邮的越多咱们挣钱越多。啊，就是那天我们去邮局路上，我不加思索说话的全部，简直一个字不差。师父让我听到这个反馈，就是告诉我，修炼人的一念是非常重要的。后来这个邮局真是邮的越多越好，临近县市、临近省的部分县市都到我地邮，给同修邮寄开创了方便条件，当然邮局也挣了很多钱。选自文章实修自己，改变环境。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